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中夜必早就燃，打中夜你儿。找个用真诚而温和的言语跟别人沟通交流。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以爱说真话》。
沟通的类型啊，上一次我们谈了口语沟通的问题，今天我想和你谈谈书面沟通。这种类型仍然属于词语沟通的范畴。书面沟通一说这个，大家马上会想到写信一定是书面沟通的形式了。对了，不仅如此，像通告、广告、报刊、杂志等等，都属于书面沟通的形式。与口语沟通相比，由于书面沟通有机会修正内容或便于保存，因而沟通不易失误，准确性或持久性也都很高。如今走在街上，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块块巨大的广告牌竖在街上，甚至连公共汽车上的车身都画得花花绿绿，画的不同产品、不同人物的广告。假如你看了广告，有了买那种产品的欲望，或者想买某个歌星出的观点，或者想看某个影星主演的片子，那么广告就起到了引导人消费的目的，也就是达到了它的沟通效果。对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沟通，书信起到的作用更大，使用的场合更多一些。当然，这是指在书面沟通的范畴内，尤其是身处异地的亲人、好友，语言往来更是频繁。我有一个朋友，最近飞往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去和热恋一年的男友结婚了。说来你可能不信，这一对恋人的牵线搭桥，开始于写情书时的恋爱。他们之间了解完全建立在书信往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爱情不断的加增，最终共结连理，因而生活得很幸福。这是一件不常有的事情，因而单纯通过书信这种沟通方式，有时会因缺乏沟通者面对面交流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真实性而流于表面化。但上面的故事说明书面沟通运用得当，同时能达到沟通的效果。而且有些场合，有人不善于口头表达，却非常善于文字的工作，那么让他面对面向女友说三个字“我爱你”，可能真实下要拿他的命一样。而让他牙牙洒洒写上十页八页的情书，却是他驾轻就熟的事。因此，还是饶饶他，莫喊他说了，喊他写的了。另外，众所周知，想让人错是一件需要很大勇气的事，尤其要面对面的认错就更不容易做。这是借助于书信来表达自己的歉意，做起来就妥当一些，因为不会担心当面认错对方不给台阶下，心理上的压力就会小一些。总之，书面沟通与口头沟通有不同的特点，也正是如此，才有很多人钟情于书面沟通这种形式，因此也才有了鲁迅写的 两地书但宝贵的文学作品流传于后世。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一个善用书面沟通的人呢？
人若转得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认识耶稣是人生中头等大事，生命的重心不在于你，因为你是因耶稣的目的而生，也是为他的目的而活。欢迎收听更多认识耶稣。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杜佳，欢迎收听为你分享的更多认识耶稣系列节目。今天的主题是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来一起读一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26。马太福音16:26，邀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人若抓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以下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当中的主角深深地体会到抓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宝贵生命的痛苦。或许大家当然是一位美食作家岳小绝，但他如日中天时却发现患了癌症，不久之后就要离开人世。他跟他的丈夫都是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呢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事业越成功就要负上更多的责任和代价。在竞争剧烈的社会上，要保持竞争力就要付出更多。岳小绝呢是一个对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他把工作看作是事业。一个34岁的成功女创业者，年轻漂亮，有一个深爱她的丈夫，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可谓是家庭温馨和谐，事业顺利有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蒸蒸日上的日子里，生活甜甜美美的生命之花却因得了胃癌而过早的凋谢了。人们在珊珊为她感到惋惜的同时，也引发了珊珊的思考，事业与健康哪一个更重要呢？2006年，奔波于美食之路的岳小绝被医院确诊为胃癌三期。这个无情的诊断对这个温馨的家庭无疑是晴天霹雳，对如日中天的事业更是一个急刹车。一个美食家吃遍天下美食，可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身患胃癌。医生为了确定病因，问他是否有家族史，他翻遍三代也没有在家中找到一个身患癌症的记录，那么就不是遗传的原因。在他与医生的交谈中，他找到了自己身患胃癌的原因，他无规律的生活和高压式的工作方式。曾经幸福而温馨的家庭却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而变得支离破碎。岳小绝曾经自豪地把自己的胃叫做天胃，然而这个看似坚强的天胃里却暗藏着许多可怕的隐患。首先，美食业里少不了煎炒烹炸，这些经过长时间的高温烹调的食物里面还有很多的致癌物质，而这个美食业 通常又会持续30个小时之久。那么长的时间，这么多的食物滞留在胃里，会有更多的致癌物侵害胃黏膜。其次呢，更重要的是，橘子是一边吃一边还要思考关于美食文章该咋个写。如此下来啊，对于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大脑重量大约占人体的40分之1，但是它的耗压量却几乎是身体的1/4。那么边吃边动脑子，就会使血液更多的流向大脑了。长期如此，胃就会出现供血不足，这是非常伤胃的行为。所以孔子的《论语》中，食不言，寝不语，是有科学道理的。第三呢，就是饱餐以后的第二天，橘子也会吃很少的东西，他认为这种做啊，他的胃就能得到休息。其实恰恰相反，我们的胃在消化的时候会分泌胃酸，胃酸呢分泌是定时的，胃空的时候照样会继续分泌胃酸。相当于说，过多分泌的胃酸呢，会对胃本身造成很大的伤害。胃得不到休息，就不能够自我修复了。这不符合保胃养胃的环境法则，那就是饮食有节，要有节制。工作中的袁小菊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知性女子，常涉足于旅行、美食、葡萄酒、摄影、时尚杂志等。表面上看来，她是优雅阳光的白领丽人。而只有她的丈夫向丽感染的，她的工作量啊，基本是一个普通编辑的3倍之多，一年数次出国访问，国内出差好比打的一样的频繁，每天仅有4-5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她确诊患了胃癌3期，由于这个病，她不能够再尝美食了，也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救命用的医疗保障。在他失去了健康事业以后，他反而对生命有更多的体会与感想，而他写下的病床日记所流露出呢对生命的热爱、坚强、诚实面对病所带来的眼泪、痛苦、真诚的分享啊，被许多的人点赞。他记录病中生活的博客《花花世界》获得在德国揭晓2006年国际博客大赛奖最佳中文博客。在博客中，他写到自己患病其实是与自己的工作有莫大的关系，他经常睡眠不足，导致免疫力下降。由于他的工作性质，他经常花时间来品尝美食，而且很多时候要到很晚才能吃完。其实这种行为对胃部造成的伤害啊是非常大的。经常呢饱一顿饿一顿，在吃完美食的第二天啊又经常不吃东西，这样的反复折腾，胃成了身体上最薄弱的器官。2006年他接受手术治疗，大半个胃啊都被割掉。到2007年，最后一部分胃都被切除了。胃切除术后用肠来代替，肠道会代替部分胃的功能，消化吸收主要通过大肠和小肠来实现，但是最终也无法挽回他的性命。2007年他走了，虽然他很想活下去，但是他还是走了。他努力的工作，在他极力追求事业上的成功时，生命却是一点一滴的溜走，没得办法挽回，没得后悔药。死的时候年仅34岁，他不得不离开他可爱的儿子和爱他的丈夫了。为了得到更多，而结果呢是失去更多的教训。主耶稣也曾经教导门徒，记载在马太福音 十六章二十六节，让肉爪的缺失节拍杀自尽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让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各位听众朋友，请留心，这个物质世界总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没得这个，我们没得那个，这些呢都是我们该抓取呢。社交呢总是告诉你我没得这个，你的生命就是缺乏不完整。买手机的人会告诉你，花个心好吧，你现在的手机已经过时了，不流行了。地产商呢会把楼盘广告包装的非常精美，非常奢华，有流水，有园林，甚至是欧式建筑，总叫人看了很想拥有它。地产商就是看准了人们虚荣攀比和贪财的心理，从而来操纵获利，总是告诉你我这个投资是抓定了，老家只会升不会跌。真相是，当你拥有这一套老房的时候，你就成了房奴。撒旦呢总是会利用世上的金钱、名声、权力、享乐、情欲来骗人、操纵人，但是呢他从来不会告诉你真相。想得到这些，你是要付出呢，而且付出往往是干大呢、超负荷呢，甚至是生命。宝贵的生命往往是我们偏心记录错误的抉择，且永远得不到那满足的欲望中，不知不觉那慢慢的溜走的。由于是慢慢的溜走，像是温水煮青蛙，我们很难察觉到生命的流逝。到最后等心无故来啊，以为是意外了，想挽回都不可能了。此处经文记载中，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不要为得到缺失节而失去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亲情、健康、人格，而最最宝贵的是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人要为了得到物质、财富、名声、缺失、享乐而忽视更宝贵的东西，当他醒过来以后啊，往往已经是太迟了。我们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失去了生命是没得办法挽回呢，失去陪伴家人的岁月是不能够重来了。就算是现在把更多的时间用来陪伴儿女，这个时候啊跟以往的时候有所不同，因为在你的儿女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们最需要父母陪伴的时光里，你总是缺席。到了子女独立成家后，你再想去抱抱他，他们可能不想了，因为已经长大了。假如世界上的权力、地位、财富等是值得人们追求的人生目的，那么圣经记载中的所罗门王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而这位君王向上求智慧，上就赐给他固然的智慧来看看他这一生的成就。他对自己的人生评价如何呢？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法事都是虚空。传道书一章二节，这位君王却告浩然，你倾尽一切所追求的财富与地位加起来啊，也是毫无价值呢。千千万万的人爬上了人生的高峰，最后啊却在梯子的顶端发觉，原来梯子靠在了错误的那面墙上。失去了健康是没得办法挽回呢，有时连生命也要拍杀去。有得必有失，这个世界永远是要跟我们做交换，而我们就是要计算为抓取所要的付出是否值得。谢谢收听，愿上赐福你。
今
都是善缩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战，在一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是属善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爱在人间，我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发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个开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嘞。信仰不迷茫，让路教以解你心中的疑虑。
大家好，我是路教，很高兴又和你相遇在信仰不迷茫这个环节。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探讨那个话题是基督徒更可以吃献过的东西。回答这个问题，先让我们读几节有关的经文，然后综合他们的意思作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的15:18-19说，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特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敬拜及偶像的物和血，并类似的牲畜和奸淫。自己见你们若能自己敬拜不放就好了，愿你们平安。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14:14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圣性，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再得就不洁净了。第三处经文在罗马书14:24-23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房屋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得了罪了。若有异性而吃呢，就必有罪，因为得吃不是出于信心，犯不出于信心呢，就是罪。第四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8:8-9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饭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是自由竟成那软弱人的判决事。第五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0:19-31说，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个是献祭的物，就要为那个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呢，乃是得呢。我是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下一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4:4-5，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刚写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从以上的经文当中，如果单单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信徒当然是不可以吃献过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抹杀其他圣经的记载，因为不但使徒行传的话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其他经文也是出于圣灵的启示。在使徒行传15:帮个外邦信徒的条规当中， 使徒保罗是当事人之一，而且他曾经把那些条规带给不是犹太人的信徒遵守。但是保罗在这件事稍后所写的书信当中，他谈到祭偶像的事物的时候，并没有绝对的依照使徒行传十五章的这些框框条条来指导信徒，而是照着他自己从上帝所启示的教训信徒。所以我们可以说，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有关食物问题的解释，可以作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敬拜偶像的主宰。保罗书信中对拜偶像的食物的意见和使徒行传十五章所讲的有点不同，在于保罗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所讲的不是绝对的不可吃，只是为着不给人毁谤的把柄就不要吃。但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九节的话是说，就是一定不能吃献过的东西，因为你们若能自己敬拜不犯就好啊，并未加上任何的解释或指明在某种情形下才不可以吃。总之以上的经文即一再的强调食物的本身并不能误会人，主耶稣也认为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不管他到底给有献过，基本上都是可吃的。但是在以下的这些情况就不能吃，第一种是对于这类食物迷惑不定的，晓不得到底可以吃，这个时候就不能吃。第二种，虽然我们觉得可以吃，但是会引起别人的误会和议论，就是那些对献过的东西具有特别的宗教仪式的时候，以为他们能够误会人的时候，我们就为他们的缘故不吃。第三种，献过的东西如果是在为庆祝假神的诞辰，这个时候信徒是绝对不能吃的。这类型的宴席就是保罗所说的鬼的宴席，信徒绝对不应该参加，因为它含有为假神庆祝的意义，它已经不单单只是食物的问题，而是与假神相交往，或者是表示你已经归顺的，所以这一类的东西信徒是绝对不应该参加，也绝对不应该吃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话题，希望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应当如何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你让我们明白在这些祭偶像的事物上我们当如何行才是合你心意的。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友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